你不喜欢极乐世界，你要喜欢哪里呢？好，啊，你的修行上的路，欲不是要把它定在那里吗？好，当你把它定在那里的时候，你跟它结上亲家了，你就好处就多了。为什么？总是彼此之间，你在念佛，佛也都知道，对不对？你碰到了困难，他也知道，对不对？啊，你有什么东西，晚上的时候你一定做定课，有什么委屈，你也可以向他倾诉。我觉得非常好哎。好，这就是你的欲啊，你非得有这些欲不行啊。但是连这个都没有了以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当一个人的最起码的修行的目标没有了，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些都没有信仰的人，在他宣医生跟他宣布说，我已经打开你的这个身体的内部，我看的结果里头是一个末期的肿瘤，现在我们尽量进行医疗，请你好好珍惜自己。这个时候你才知道，真的是所有的世间法里的法，突然间万法皆空，都没有了。那你要什么？人的就近就到这里，不是说马上就要走，剩下的路子就是有限，他能活的时间不是很长，医生都跟你讲到这么白了啊，这个时候他又兴起了一个欲，说我就是要到极乐世界去的，我现在懂了，现在再也不会分心了，因为已经走到这个地方来，我想我也不会去哪里贪小便宜，也不会在哪一个地方分心，也不会干什么东西，我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这条路，我要好好的修行，我好好在这个地方培养柔软心，培养慈悲心，我在这样培养我的智慧。那个人他又振作起来，慢慢他的伤口又好了，他开始有智慧去看这个山河大地，有智慧去看这人间的啊种种的这种世态炎凉，他开始对这些看起来都觉得越来越达观，越了然。然后隔了不久，这种奇迹就出现了。你知道有一个医生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就叫 Miracle， 叫奇迹，就是说所有的医疗体系里头所发生的奇迹。什么叫奇迹？就是看他根本不会好的他好了。奇迹，所有那些奇迹里头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点奇迹里头的蛛丝马迹呢？有，那些奇迹常常都是来自于他内心里头突然间的转变，他本来已经落空了，使他产生一种容易成他神足产生自在感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让他又开始又恢复了产生的力量。我以前读过这样子，在这个奇迹啊，这个 miracle 里头提到这个问题，这个人后来成为这个啊，照顾这种这叫做绝症的一个很好的老师，就是一讲打开说再下去就不能开，这告诉你只能够采取唯一的就是采取一点化疗，到能不能有成，其实谁啊，这个人就突然间想到，他说我一辈子就是如此的辛苦经营事业，不断的在工作，为了子女，为了家庭，就是做这些工作。他说我到现在到了这个时候，我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说我希望去游览一下世界，我来人间就想去游览一下世界，我怎么我现在要趁这个机会要去才行。所以他那个伤口把它弄复原了以后，他其实是抱着病，然后他就开始去旅游， 他抱着病理由，他环世界旅游一周回到美国去的时候还活着，哎，不是坐飞机这样绕一圈这样几十个小时，不是的，他是绕好多个点这样的哈，就环了一年的时间，这样环旅游一年，有时候坐船，有时候坐飞机啊，啊，又回去了。那就他没死，再把他检查好了，叫奇迹。什么事情导致这种奇迹？他如果没有那个欲，这个别境根本就不能存在，奇迹也是一个别境。这个毕竟根本不能存在，所以有欲、有圣洁、有恋、有定、有慧，但是欲也是四如意主里头的一个，所以你有这个欲，它就又开始又动起来，而且这个欲是一个我把万缘放下，没有任何的批评，很谦虚的一个态度，如此的空场的态度去旅游、去生活，这件事情，你看他是不是在行禅？这些事情对他来讲，这一滴整个的意将绕下来，体能越来越好，然后最后是好了，他成了。后来回去以后，他就专门帮助一些绝症的病人，他走出了另外一条路。我们这样子来看，人生需要一点欲，而这个欲绝对不是啊欲望那种欲，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谓色欲那种欲。这个欲是一个目标，一个量力的啊，一个啊，这个生活生命的方向，那是叫做欲。所以有欲的人他就会振作有动力，没有欲的人他就会往下掉。好的啊，正确的欲，光明的欲，就使自己的精神提升。欲如果是一个执着的，是一个色欲的，是一个嗔恨的，是一个这个贪求的啊，那么是愚痴的欲，这个东西呢就使这个精神呢就往下坠啊。所以我看过物理学家们在解释这个宇宙的问题，他说宇宙本身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空，没有这些物质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光，存在的存在体本身就是一个光，这个光其实就是心事，但是它越往下坠的欲越深层的，它就越往下坠，越凝为固体。我跟各位讲说，我要讲给各位讲楞严经，我说先谈这个。其实楞严经里头有很长的一段篇幅都在谈这个问题，这个宇宙的形成之所以变成物质，之所以变成肉体，是因为你的心沉重而引发的。就好像水冰了，结冰了以后它才变成这个物质，它就变成水，水再怎么样都变成气，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精神的光本身，这光的本身的往下一直往下坠的本身，就是越低层次的地方，它这个光的这个粒子就形成啊这种固体的东西，才变成一个这个世界。在这个楞严经的这部经典里头，他就提到这个心的深层，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个东西，使人的这个心往下坠而凝成，最后投胎凝成到这个各个不同的这个叫啊，到十二门众生里头去，是他是从这样来解释这个问题的。那么我们来看呢，一个人的内心里头有太多的冲突啊，当然人的疾病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如果有很多的冲突，当然病出现的时候病就比较不容易好。内心里头的冲突少，你放得开，放得松一点，你自己在内心里头有一个更崇高的欲，你每天念佛，要念佛所能产生的那一个啊，这个应感，其实它是很大的。所以 那个念本身不是只有那个念的声音，是念的声音回过头来的那个本体，那个念的那个念佛的那个念的性，这个是念性跟佛产生应感，所以佛的那个慈悲跟佛的力量会进入这个念的这个人的心里头来，影响他的身体。那么这样子说来，人起一个正确的欲，一个高级价值的欲，跟起一个低落的啊贪嗔痴慢疑的欲，这彼此之间的差别会是很大的。但无论如何，起一个比较低劣的啊比较低劣的欲，它是以为是一个欲，但它还是会振作起来。所以坏人也很振作，你不觉得吗？好人要振作，坏人要振作啊，是不是？那坏人没有欲的时候，他也是不振作的，你知道吗？所以他没有好坏之分，他没有好坏之分，而是你的心所造成的，心所造成的。所以那些坏人处心积虑有目的啊，想要夺到某些好处，想要夺到他自己的私欲，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但是他也是很厉害，那是进入魔的境界了。他可以晚上一家一坤，对不对？那白天要抢要夺他都敢，他有那个欲，是色欲的欲，有欲还是很厉害。但是我们这里谈的是神足的欲，是自在的欲，是这个欲要你要被带起来才可以。那么这个禅家所以才这么讲说，一个人能够参透为何才能够迎接任何？一个人能够参透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而来？那为什么而来，就能够迎接任何？参透我为什么而来？最后就是这个生死是四大，就是自己的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啊，自己毕竟就近之路啊，那总人生完了以后，总是不能再跑到这个六趣里头来啊，所以你有一个目标了，是不是？但是也有人也有目标，他就要到恶趣里头去的，也有啊，是不是？所以人需要一个欲，有欲才能够振作，没有欲就不能振作。我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的，在心理学里头，对于这个人有一个动力，这个动力来自于欲。只要生存都有一种动力来自于欲，在心理学里头，那是奥国的第三学派提出来的。那个人叫 Viktor Frankl 啊 ，Viktor Frankl 呢，这个他呢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一个这个军人，但是这个军人他后来被在纳粹集中营当医官，他是一个医生嘛。那么他在做这个在战争里头对这些这个集中营里头盟军的抓来的集中俘虏的集中营里头在那里当医官，他开始慢慢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只要那个人尤其是在冬天集中营里头，就是白天要出去工作，吃了一点点东西，晚上这么冷的天气下着雪，那他说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人营养不良，那要做那么粗重的工作，那很多人当然会病死。但是他也发现一件事情，只要那个人他说这个哀莫大于心死，就那个人在前一天只要他喊着说哎呀我们要回去无望了，我不相信我们有机会可以回去，只要那个人讲完了这句话，大概第二天早上那个人他就会躺在床上硬硬的爬不起来了，已经就死掉了，就绝望会死掉。所以他才会谈到这个问题，说人都需要一个欲来撑他，这生命需要一个欲来撑他，这生命能过得好需要一个欲来撑他。这欲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品质，它之所以能产生高的价值跟意义，就是那个目标本身必须是崇高的才是好的。那么所以这个他在描述这一段里头，他特别提到说，到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 集中营里头都在传着，说圣诞节那一天要交换俘虏，那纳粹要跟盟军交换俘虏，那这一些被他们集中营里头的这些盟军呢，大家都期待着，说听说圣诞节的时候要交换俘虏，所以那一个礼拜里头没有人死。他每天早上总是有人躺在床上爬不起来死掉的硬了，但是那一个礼拜都没有人死，每一个人都撑着，为什么？因为充满着希望，欲在啊，有欲在，这口气还在啊，他还是活着，还撑下去。可是到了圣诞节的那一天，这个的前一天晚上，就是圣诞夜的啊，这个就是之前，就是那个圣诞夜，他讲，这纳粹宣布根本没有这件事情，想都没想，好好睡觉，就这件事情讲完了，根本没有，大家整个的士气，整个目标都没有了，生存的欲望也没有了，所以第二天睡起来以后，顺着哨子一敲一吹，能起来的这个已经不多了，有的人后来慢慢才起来的，但是躺在那个地方的就一堆了，而且有的已经死掉了。所以你知道这欲这件事情对于你的生活、工作、你的健康其实都非常重要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在他的有生之年，你要定自己的人生的目标跟欲望，你一定要很小心哦。如果你去定一个你办不到的目标当做你的欲的时候，虽然有欲，但是这个别境是一个虚妄的别境，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别境，这个人怎么会生活得好呢？有一个欲是自己达不到的，就很绝望，不是吗？有一个欲是自己所不喜欢的，被迫而行的，他内心里都会心甘情愿产生主动性，把那一件事情做好吗？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他自己主动愿意去负起责任，愿意有一个目标才行，他愿意依自己的因缘本质去定自己的这个欲，他才行，否则不行。所以我不可能抄袭你的人生的目标当作我的人生的目标，我也不能抄袭你事业上的成就当作我的成就的目标，我也不能拿你在学业上的成就当作我的学业上的成就，那是不可以的。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的所以当一个人必须要定一个合理的目标的时候，合理的生涯目标合理的生活目标，人的抱负水准定得刚好是他能达得到的，他努力可以达得到的，那这个人他这个欲本身对他来讲就有比较多的挑战性，产生力量。如果定一个自己永远达不到的，你会做不起来。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你在修行上也是如此，你定一个你自己做不到的，你会很绝望。你晚上几点才回到家？你早上一大早要出门去工作，工作的时间也很忙，尤其是有些年轻人早上八九点出发出去工作，晚上十点钟十一点钟才回到家，然后你给自己定一个说我还是要修行，所以我每天晚上一定再怎么苦我都要修，所以我每天念佛一定要念半个小时，你以为这样可以感动佛吗？我看感动是你自己哦。但是如果你不能感动你自己的时候，你认为这样对吗？如果是没有问题，这半个小时是我的作息时间，没有问题的，而且我这样做也不会影响到家里的人的作息的，但很好，每一个人不一样。但如果你晚上十一点回到家里，十点多回到家里，洗完了澡，你在那个地方，然后又点起香来，然后又开冷气，香又不出去，你家里的人被你熏得一塌糊涂，然后你在念佛，他在念心里头在搞搞给我，你认为这样子的欲是协调的吗？你定的这个欲定的好吗？我只是希望你了解这种事情，你一定是你能办得到的。我不是教你拖懒，我是教你，你必须要定出一个合理的水准出来才可以。所以你可以短一点， 但是你可以在中午的时候加进去，你可以在你休息的时间也可以给自己加，这反而有一个好处，一天里头好几个部分都有念佛，就好像伊斯兰教的教徒他们一天拜五次他们的阿拉一样，哎，这种精神也是很了不起。我的意思是你必须做一点调整，而不是你非这样不行，是不是这样？对。那么所以我们所定的目标都一定是依自己的那些根性因缘来定，这个欲才可以。那么这个欲呢，其实就在生活之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需要有欲。你在生活中感觉到有欲吗？你会这么讲，我在生活中有欲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个钻石戒，这个我的欲；如果我有一栋更大的房子，这就是我生活中的欲。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拿这样的个为欲，可以，但是你办得到办不到？你一个月赚2000块钱，你要梦想到我们台北市信义区那个地方，听说一坪就要多少，我都不会讲的哈，一坪要120万以上的哈，哎，交边呢？你去想它，你要定的欲不是这样，在生活之中，你的家里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这个简单的东西，你回到家里心里面就很安，你感觉到它是你的归宿，归宿就是你的欲。一个有归宿的人回到家，躺在自己那小小的小斗室里头，躺在一个小小的简单的陋室里头，但是觉得是归宿，那一个所谓的归宿的归那一件事情，在斗室里头这个简单的房子里头，你得到归宿的归宿，跟你在大豪宅里头你也领受到归宿，其实那个归宿，请问那归宿的心有什么不同？那归宿的心是相同的，只是你他是在那个大豪宅里头有归宿感，你就在这个简单的这个斗室里头一样有归宿感，其归宿一也，那归宿的心那个自在感是同一个，没有两个。好，那既然是如此，那么你再去看，你必须要穿很好的衣服，必须要去看很大的场面，你才感觉到这个场面够看，这个衣服够做，这个够酷。现在的人说这个叫够酷，好，你必须是这么想。那么可是另外一个人，他简单穿一下，他也觉得其实我这样也觉得够好，我很满足，我也很酷。其实我觉得很好玩，那个新的牛仔裤一定要把它磨破了以后才来穿，一定要把它弄得虚虚的才来穿，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很简单，我一直在讲那个理由在哪里，一定是有一个本来他在社会上大家认为他有些成就的那些人，我们看到他结果他很朴素，他登山爬山常常穿的那一件牛仔裤，他平常穿的逛街也可以穿出去，人家以为这就是这个上流社会在穿的啦。那其他的人呢，就想到说人家在穿那个东西，我觉得人家穿起来看起来很自在感，看起来人家穿的都那么好，所以一大群人也要寻求那个自在感，结果就拿他新的衣服去把它磨得破虚虚的，然后穿上去，结果他有没有自在感呢？他每天都不自在。为什么不自在？因为我穿起来的破没有他那么破。所以你认为那些穿的那些人都很自在吗？我看起来都不是。我发觉那些每天在追求时髦的那些人，他们并自在感并没有那么比别人有自在感。问题是你是不是在生活中找到自在感？问题是在你的生活的本身是不是你的目的？就当你感觉到生活的本身是你的目的的时候，你的欲在生活之中，而且这个欲是你把生活跟生命当作目标当作目的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个东西，生命跟生活变成我们的目标，而我们的其他的物质的其他的这个工作的那东西呢，变成我们维持我们这个生活跟生命 对生命有爱，对生活有福报的这个东西，其实东西是他的资粮，他的手段。但是今天的人不是，今天是回过头来，刚好是把金钱、权力、名义这一类的东西当作他的目标，把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生命拿来当手段，所以生活跟生命被折腾得很惨，只是为了占有，只是为了拥有一些东西，这样子东西叫颠倒。所以七月十五，你看盂兰盆法会，现在是七月份了、啊。那个七月份在谈这个盂兰盆法会的真正的法义，重点在这里，而不是在孝顺而已哦。孝顺只是其中的一项，是因为他为了暮年尊者，为了孝顺他的妈妈，所以才去做斋僧，请这些罗汉在他们解下自知之日，然后为他母亲，啊，用神通力去为他说法，啊，是罗汉的这个神通力直接在他母亲的面前感化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得度了。就超越了，就是这样子哦，啊，所以问题就出在你的欲是什么欲啊？啊，当我们以生活跟我们的生命当作我们的欲的时候，那么它是主体，那其余的东西呢，是它的资粮。但是你反过头来把资粮当目的，把生命跟生活当作手段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会生活得好呢？所以这叫颠倒。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你去看哈，流浪汉里头有一等生，你去看那些流浪汉里头，你有时候去仔细给他看一看，有时候哈，郑老师也是很好奇的，就给他走到流浪汉那边看一看，然后你觉得，因为他们躺下去就能睡，我不是要你去当流浪汉，我只是告诉你，他是以那件事情当作他的归宿，所以他没有颠倒。虽然这么手头都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他没有颠倒，他神情安逸。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只要去当三天流浪汉就要自杀了，原因是什么？是你没有办法在流浪汉的那个工作、流浪的那个地方找到你的归宿。但是没有归宿就没有定，没有定就没有慧，所以定慧整持、意中清净、用本无生、双修是正，他的道理就很清楚啊。所以你留意看哈，有些人他就是那么简朴的生活里头，他的生活跟他的生命是没有颠倒的，但有人是在奢华的生活当中他是颠倒的，同样有欲哦。问题是那个欲是如意，是如意的欲，如意的欲，这个欲必须是没有颠倒的，是有智慧的，是高层的，这个欲是很重要的。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欲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欲是多寡的问题，复杂不复杂的问题，都一定要有欲，而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欲。但是问题是你选择什么当你的欲啊？选择错了，我们就掉在那个困境里头；我们在那个地方选择对了，我们就能够在那个地方找到了我们的喜乐，找到了我们的这个自在感，找到了我们人生的更宽广的那条路，那就是选择。这个选择的本身在七觉知里头也是三十七道品呢、啊。第一个觉知就是择法觉，就是你知道择的是正确的，而且是用法来抉择的，叫择法觉，就是你能够选择正确的东西。所以欲一定也是经过你努力去选择它才可以的啦。那么也是我们常谈到所谓不当的欲啊，这个东西啊，这个每一个东西，这个人只要不择手段，只是想要拥有、想要占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欲通常是贪婪的。所以当一个人颠倒了以后，去追逐说一些啊 一般的色受想行识的东西当作你的目标啊，而最后你失掉了你的慧命，这个部分也是颠倒。最有两层，一层是你去追求你的物质的东西，就把这些资粮物质的东西把它当成你的目的，而把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当成所断的时候，这是一层的导错。第二层的导错是你把你的慧命当成所断，而你把你的虚妄的一些想法当成你的目的，这也是导错。就是说慧命空性本身是目的，你要以慧命当作最后的目标，而不是以你啊要能够实践三十七道品为目标。三十七道品只是它的资粮，这个资粮是我拿它来行动形成我的慧，我以慧命为目标。这样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能了解这个第二层的部分的时候，就了解大般若经的大意啊。我们拿这个东西只是这三十七道品，它只是工具，它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在实践三十七道品的时候，我把它当成一种目标，而我反而把我的慧性当成目的，牺牲了。这个时候就在慧中起妄啊。所以《金刚经》里头，《金刚经》是大般若经里头的心脏，那你就可以知道，《金刚经》里头就这么讲了，叫你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这样子啦，是不是？你不能够刚好把它颠倒过来啊，啊，就是欲的问题啦，啊。我觉得这个有几样欲，我们称它叫的欲是很对的。这个星云法师呢，他在这个佛光学里头，他谈到啊，就是说佛光学把它当成一种学术，那他提到就是说正确的欲啊，就是说这个等于是正确的啊，作为一个修习学佛的人，他的目标啊，他的生活中的目标有几个，他这么写，我觉得他想得很好的。他第一个，他说第一个欲呢是菩萨丛林。什么叫菩萨丛林呢？丛林的生活就是一个啊，这个是一个菩萨的丛林，也就是说，这些愿意修菩萨的人，愿意彼此之间结成一个社区的，结成一个社会的活动。比如说你们一起来听经，你们可以互相认识，然后彼此之间啊，变成一个互相支持的系统，这个叫做菩萨丛林。就修行的啊，这个一般的人间修行的菩萨，这些修行的菩萨彼此之间有社会上的活动，形成互相支援、互相体恤、互相支撑的一个力量，互相鼓励的力量，使慈悲喜舍可以在那个地方不断的流露出来，这个叫菩萨丛林。慢慢的把这个菩萨丛林扩大到整个社会，变成一个菩萨丛林。所以你修行的时候需要一个菩萨丛林，原因就在这里。今天如果没有这个道场，你也不容易一个礼拜来这里一次。那这个地方道场就是菩萨丛林啊，所以大家要去为什么要去支持那个菩萨丛林，要去撑那个，就是那个没有了以后，你就不会结在一起啊。那你平常认识的人有时候也会在一起，认识了以后也变，那也叫做菩萨丛林啊。第二，般若生活要以般若生活当作目标，也就是说你的生活是有波，是哪般若就是智慧，就是有智慧的生活，是清醒的生活，是一个简朴的生活。这种般若的生活，最后是启发一个人的慧性，而不要造成一个人的虚妄。在《楞严经》里头，啊，慧性跟妄啊，慧与妄是分得很清楚的。慧是空性的，但是妄呢，是在里头你产生了一些你有执着的一些东西，欲望的东西，那些东西就变成了你啊会产生执着的。那个东西我们不能称为它叫般若生活。一个人啊，真正是以般若生活当作他的目标的，那你般若生活的目标就会以人生，以你最后的这个慧性当作你的目标，而不是以我们的得失 有的五蕴色身当作我们的目标，最后的目标。但是在我们有生之年的时候，你会知道以你自己的生命跟生活当作目标，而其他的资粮它只是你的资粮，你怎么去运用它的问题。第三呢，是人间欢喜，他觉得说一定要在人间里的创造欢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社区，在你的生活中去创造欢喜，创造喜悦。第四个是法界融合，也就是说那一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个法界最后是融合在一起的。此刻是一个有生之年的这一个色相的世界啊。其实在楞严经里头就跟我们讲，他说是如来藏啊，即是我们的这个五蕴色身，离不开五蕴色身，没有五蕴色身，那也就没有如来藏，那你所发出来的那个力量，因为它本空，它本来就是空性，所以这个色身的生活啊，跟我们如来藏是分不开的，所以叫法界融合。修行要拿这个东西当作一个目标，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才会修行的好，因为法界融合了，你现在所做的东西跟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东西，这东西都融合在一起的，融会，而且是在智慧里头融会在一起的。所以菩萨丛林，般若生活，人间欢喜，法界融合，这四个是他当时提出来说佛光学里头啊，他的一个真正的目标是在这个地方。其实真正的目标这几个来讲的话，确实是会让我们遇神足的。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这个欲，因为此起彼落太复杂了，所以达不到，挫折感很大，最后就把欲丢掉，欲丢掉以后就变成很无助很空虚，那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精神的毛病。所以你会知道欲很强的，在物欲里头，在色欲里头很强的这样子的人，最后免不了焦虑跟躁，得不到最后落空了以后变成把欲丢掉的，那家就会变成忧郁，变成落空，变成无助，变成沮丧。这个世界里头目前心理上的毛病最严重的就是躁跟郁，忧郁的部分或者是这个躁郁的部分，这两个部分，一个忧郁一个躁郁，一个躁狂一个忧郁，这两个东西。其实忧郁的人里头并不是他没有目标，你看他没有目标了，但他还是很强的一个目标，只是他那个目标达不到，挫折感很大，所以他神情很低落，他无助，可是他的情绪常常起落很大，有时候会躁，有时候会急躁起来，有时候会很郁卒，有时候会躁起来，只是大部分表现的都是忧郁。但是有的人是忧郁的表现很少，大部分都是躁的，他很亢奋啊，很焦虑，但是他又不能做事情，因为他定了一个很强的目标，那个目标还在那个地方很强的吸引着他，所以这些人都会容易产生我们这个精神上的一些毛病。各位，今天我们在四神组里头就拿一神组给各位讲啊，我们讲了其中的四分之一是欲神组，但是这四神组里头有欲神组，一起练欲神组、情组、心神组、观神组，我们练欲情心观，再练一次欲情心观。我们把这四个记起来，我们下一次接下去还谈四神组，我们希望下一次会讲快一点啊。我们这个欲情心观哈，这个其实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去揣摩啊，不是告诉你说你不要有欲望，也不是告诉你说你要有欲望，问题是你的那个欲是不是刚好恰到好处， 产生了神族的问题，这件事情是要智慧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